第五章，神追寻他的家人。就像我在上一章所讲的，圣灵的到来是成就了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所提到的新约。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从情欲中得胜。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像在给神的堕落的天使脸上打了一巴掌一样，但是圣灵的到来还给了其他属灵的恶者更直接的羞辱。圣灵的到来给神赐给列邦的众子们展开了征战。那些灵里面堕落的，在他们的掌权之下让万民受难的，耶稣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经常在读新约耶稣复活之后的事的时候，习惯性的忽略了这一点。结局的开始，耶稣的升天展开了圣灵的工作。当耶稣复活后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将会发生什么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以及第八节中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你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当耶稣离开的时候，圣灵就会荣耀地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中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之后讲到的就是圣灵充满当时的人，他们会说各样的方言，他们告诉各国的人耶稣的故事，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犹太人的这个名字是当时在旧约里以色列人在各地流浪后回到当地后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当时听耶稣的门徒传讲的犹太人，就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当时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当时以色列民族宗教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当时在耶路撒冷认识耶稣的门徒的那些人以为他们都喝醉了，他们觉得突然之间这些人可以用各国的方言说话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使徒彼得却告诉了他们，不仅告诉了他们，也让他们也拥有机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到十九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以及二十四节、三十三节中这样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们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圣灵的，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彼得再告诉他们，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是因着圣灵的到来而有的神迹。他告诉他们，神已经差了圣灵来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弥赛亚已经到来，被杀并从死里复活。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彼得所说的解释非常让人震惊，从而引起三千人领了他的话，就受了洗而信耶稣。这其实也是故事中传道者所讲的十字架的事已经完成了。因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并圣灵已经到来，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我们忽略掉了。属灵的浇灌，你要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到的是关于圣灵的到来。圣灵的到来是一个新约重要的部分，神给人类的一个新的应许。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神开始了一个属灵的征战，来要回属他的子民。这子民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其他的外邦人，那些从巴别塔事件后神离弃的人。神在追寻他的家人，不管他的孩子在哪里，神都要找到他们。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到来如风如火。风、火和火焰是在旧约里经常在描述神的同在的时候所提到的词汇。神有时候也以狂风、旋风的形式而来。当时听到彼得所传的道的人，也亲眼见到了圣灵的到来，他们知道救恩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三千个犹太人因着他们祖先所分散而住在各地，因着一个节日而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了圣灵的到来，并听说过弥赛亚耶稣及他所成就的事，他们相信耶稣而成为基督徒，耶稣的跟从者。你觉得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呢？他们回家了。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之后他们回了各自所在的地，这堕落的各地中有三千个传道者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在各自的地就像侦探一样，住在被假神所统治的地狱里面。他们是神 要收回人为家人的最初的工具，他们是最初的先行者。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和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样的使徒，就是和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样的使命，大使命。基督徒都会熟知以下这节经文，马太书第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再说一次，有一些事我们忽略掉了，就是大使命。我刚才略过了18节，很多人讲到我们传福音的使命的时候都会跳过这一节，下面就是耶稣讲的全部的话。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1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明白了吗？耶稣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天上的权柄可能你很容易明白是什么意思。耶稣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在地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一部分很容易叫人忽略。耶稣的升天就是在他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代表着地上掌权者的统治的结束。地上掌权者指的是谁呢？就是神堕落的众子们。至高者将在夜赐给的那些神的众子们。我的地盘，没你的事。耶稣复活并回到天堂，代表着背叛神的众子们已经没有了权力，他们在万民万邦中已经没有了实质的权力。救恩也有机会给了外邦人，即便弥赛亚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耶稣而是所有人的弥赛亚，是万民万国真正的主。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到来代表着神的堕落的众子们的日子的结束，他们已经没有了实质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把复活和升天与在黑暗夺回权柄、属灵的权柄连在一起。当神把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罪不仅被原谅，并已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再看一下，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是保罗讲到旧约里神属灵的众子们堕落后成为外邦的神所用的词。执政的和掌权的是保罗经常用来描述黑暗权势的一个词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当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自己右边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 也都超过了。那个时代来到后，耶稣会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与父神。保罗看到了耶稣复活和升天代表着神堕落的众子们统治时代的结束，当然神也借着此将外邦人的救恩借着耶稣而开始。耶稣的复活及圣灵的到来，让外邦人从权势者的手中释放出来。回想当神在巴别塔后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告诉亚伯拉罕，借着他和他的后裔，其他的万民万族都因他而蒙福。保罗，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也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他写道，耶稣已经证实列祖所应许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保罗在这里还没有说完。保罗很喜欢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告诉人，神从来没有忘记外邦人，从来也没有。保罗知道弥赛亚在旧约里称之为耶西的权力，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保罗知道外邦人终会有一天会敬拜真的神。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从圣灵的到来，三千人得救而开始的。这些新信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耶稣的福音在假神的权力之下，因着这三千人而渗透到外邦人当中。圣经用神的国而描述这次福音的扩大。当人们从偶像及假神当中回转成向神，成为神家里的一员的时候，神的国就增长了。一个国在灭亡，另一个国在增强。所以神的国已经在某种程序上在这里了，但是还不是完全在这里。神对他所爱的孩子是不会停止对他们的追求的，那未见的神的手是无所不在的寻求我们，也不断的在不同的情况下环境下帮助神的孩子在神的家里面长大。终有一天神的计划会完成，这个故事也会在作者的计划里完美的结束。